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经，无垢光尊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再次一起来学习华智摩切所造的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可以说是他华智摩切的上师啊，如来亚尊者，讲了很多次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龙清临提的这个前行仪轨。那么在讲这个前行仪轨的时候呢，华智摩切还有很多他的一种师兄弟呢，也是做了笔记，后来呢也是把这样笔记汇总之后，形成了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前行引导。这个前行引导呢，可以说是这个针对我们凡夫人的心啊，如何能够调整到这个修法的一种阶段，修法的状态，然后呢通过这个修行佛法，逐渐的远离凡夫的过患，升起这个圣者功德，或者调化我们的心，认知这个心的本性的一种过程。我们心的本性呢，就像三转法轮的这些这个经论还有窍诀当中所讲的那样，那每一个有情的本性啊，他的心的本性呢，都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这样一种佛功德的本性。所以现在众生的痛苦啊、无奈啊、焦虑啊，很多很多轮回的一些痛苦，其实呢在这个究竟的实相当中都是不存在的。每个众生正在感受这个痛苦的当下呢，其实呢没有远离这个佛功德。虽然没有远离佛功德呢，但是因为我们的分别的执着啊，这个佛功德暂时呢是隐没的方式存在着。那么如果要让我们真实的去这个现前受用本具的这个佛功德的话，必须要让这个佛性当中的功德呢完全全分的显露。那么如果要显露这样一种佛功德呢，必须要清净覆盖在上面的一种障碍。那么覆盖在上面的障碍呢，其实呢它也是这个虚妄分别，它的本性呢就是一种虚妄分别念。那么如果这个障碍是真实的话，那么要不然呢，第一这众生就没有办法遣除障碍而现前佛性，第二如果能够现前佛性的话，也会成为佛的功德和众生的一种障碍并存的这个阶段。那么如果真正的并存呢，那就没办法安立这个究竟的解脱了，因为在享受佛功德的同时呢，也会感受轮回痛苦和升起轮回的烦恼的缘故。但是呢，按照这个种种的校正理证进行分析的时候啊，所有众生的一些障碍全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迷惑，都是假立的，都是一种迷乱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在梦中做噩梦的那种这个本性，梦中所做的种种的噩梦，在噩梦当中感受痛苦，噩梦当中产生焦虑，噩梦当中造业啊等等，其实呢这一切的一切呢，全都是这个假立的无自性的。所以说呢，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梦境还有产生梦境的这些因素呢，是可以远离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一些障碍要远离呢，其实也是这个就是说是通过殊胜的正确的引导，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种不断的努力啊，完全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切的就是说修法呢，都是让我们远离障碍，现前本具佛性的这些殊胜的引导。所以这样一种引导呢，它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将我们的心怎么样认知这个是迷乱的，怎么样就是说是对这个迷乱的状态本身产生一个厌离心，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远离迷乱之后的一种解脱的状态呢，产生一种希求心。那么这两种本性合起来就叫做出离心，那么就这个叫做出离心。那么有了出离心呢，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行为，我们种种的善法，它就有了一个非常正确非常明确的一种目标，我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呢去这个奋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文当中的第一个阶段，怎么样让我们对于迷乱的这些法在这个当中呢产生一种出离的意乐，厌离当前的一些种种的苦和苦因，然后呢升起一种解脱的一种想法。那么当然后面呢还会通过五加行的方式让我们皈依发心，然后极致进藏啊，通过一系列的修行呢，我们就慢慢慢慢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心它是无自性的，心上面的一种烦恼，它是可以通过修行 啊，逐渐逐渐就消亡的，逐渐逐渐可以分离掉。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心它的这个充满的这个善业善状态的一种心呢，它其实本性还是离系的空性。那么和离系空性相应的就是这个佛智慧。那么这个呢，就通过后面的正行，我们就会要通过这个观修后面的正行呢，它就直接去显发。那现在我们的一种前行的部分呢，主要就是为了以后直接修正行呢，扫清障碍，做好这些准备。所以这个方面叫做前加行，这个叫做准备。那么当我们准备好之后呢，啊，就是我们就会学到非常深的非常了义的这些教法。那么这些教法呢，就是说密乘当中深远次第大圆满的这个教法是这样。那么这些高级的教法，这些高层次的教法呢，其实直接的直指我们的心性，让我们能够安住这个心性当中。那么安住心性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认知它的本性，然后呢认知本性的当下一切的课程，它的微细的课程方面逐渐逐渐就会远离。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在于这个认证真实的心性，在这个最直接的教法学习之前呢，我们的心做好准备的这个必要性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学习这些前行，要修前行，不单单是要学习，要了知，学习了知完之后呢，还要去做，让我们内心当中达到法本当中所讲的这些殊胜的状态。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学加行的一些必要性。所以说大圣上师说呢，什么时候我们对于前行，什么时候对于这个修心的法要产生了一种兴趣，产生了信心，那就说明我们殊行种性的开始，就说明真实的开始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佛法了。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开始靠近实相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非常的重要。就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学习这些前行呢，主要是为了现证本具的佛性。那么要现证本具的佛性，要观修这个本具的佛性呢，我们自己呢也需要在前面做一系列的准备。这些准备好了之后，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进入到殊胜的修法灌顶，或者说是念咒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前面的一修法修好了，有了这样皈依心，也有了这样出离心，也有了这样菩提心，也有了空正见，也有了如来藏的见解，在这个基础上呢，升起了一些通过学习比如说幻化网得到的一些密宗见解。如果学习安住的话，那么我们去观修这些仪轨念诵这些咒语啊，它的力量就完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也在观，现在我们也在这个念诵这些咒语，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呢，没有感觉到这样一种这个观想的仪轨或者个咒语到底有多大的加持力，到底有多重要多殊胜呢，我们现在理解不了啊，我们就觉得呢没有产生大的感觉。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没有产生大的感觉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前面的一种准备工作啊没有做好，该有的这些条件呢没有具备，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虽然修了很多，但是呢还是没办法直接的产生这样一种觉受。但是呢这个不等于没有用，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一边要就是说是这个修学具足前面的一种条件，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修，因为必定已经进来了，必定也得到了灌顶啊，必定也得到了这些修法。上师们有的时候也让我们修行这样一种仪轨啊，观本尊也好，念咒语也好，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修，但一方面呢我们也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圆满一下以前呢就是该圆满的这些前行的修法。那么就是说是观修本尊念咒语啊，本身有一定的加持力，本身呢可以引导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就是说去向于成熟，它力量是有的，只不过呢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缺少一些因素，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修的时候也比较费劲。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对于这些高深的这些修法深远次第等等的这个修法一如既往呢有信心有兴趣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就反观一下内心当中如果有所欠缺的话，还是应该花时间呢把内心当中欠缺的这一部分呢补起来。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需要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引导我们的心去向解脱的这种过程当中呢，现在是第一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那就是引发出离心的阶段。引发出离心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今生啊，对于后世，我们都要看破，要放下啊，要就是对这些呢产生出离心，产生厌离心啊，知道这一切呢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单着今生啊，对自己的解脱没有意义，单着后世的轮回啊，对自己的一种解脱没有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升起一种智慧，升起一种智慧呢，知道 我们现在内心当中的单左今生后世啊，他对于这个究竟的解脱，对众生的利益啊，他没有什么真实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要逐渐看穿之后呢，逐渐要放下。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学的是这个共同的外加行。共同外加行呢，前面第一个是暇满难得，第二呢是寿命无常。暇满难得呢，主要就是说这样一种人生呢，它是修行殊胜佛法的最好的所依啊，最好的所依呢就是暇满的人生。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一种能够修行佛法的暇满人生，应该知道它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第二个方面呢，既然珍贵难得，我们就要用这样一种暇满的人生呢，做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修行佛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知道了这个暇满的人生，知道了它可以对我们生生世世远离轮回啊，产生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种这个所依的作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珍惜它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后面通过学习啊，通过学习知道了后面的一种这个轮回痛苦，知道了这个业因果啊，把这些修法，如果我们走了一圈，修了一圈下来之后呢，因为有些道友说呢，到底我是先修暇满难得，修到量之后再进入无常呢，还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我按照这样一种自己制定的修行的计划修下去，不管有没有升起觉受。那么其实两种方法都有的，但是呢，就如果我们就说是按照大上师的一种这个引导慢慢修下去的话，按照自己的计划修下去，虽然前面我们在修暇满难得的时候并没有产生法本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殊胜的量、殊胜的界限，但是当我们慢慢学到后面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些引导、后面的这些思想，它其实呢反过来也会对于暇满难得啊、寿命无常等等，对这些修法呢，它也会有一些就是说是促进的作用，也会让我们对于这个暇满难得的一些必要性呢了知的更清楚啊，了知的更清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比如说观想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轮回痛苦，如果我们真正对于轮回痛苦这一点，不管是善趣啊、恶趣啊等等种种的这个痛苦有了一个更深更细的了解之后，我们反过来在第二轮修这个暇满的时候，哦，就知道了其实这个轮回这么痛苦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永远可以远离轮回痛苦的，那么就是证悟。那么这个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法性远离轮回痛苦的所依就是暇满人生。那么现在居然我得到了一个能够让我永远远离这个轮回痛苦的，能够在对于业因果的取舍上面能够修持殊胜解脱的一种这个善业的一种所依的人生呢，现在居然我得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会对这个所谓的暇满人生的意义它有一个不共的了知。因为刚开始修暇满，你不知道这个暇满是暇满，是对修佛法好像是它一个好像法本当中讲的是好像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到后面这些殊胜的法，对于这个轮回的整个概念，对于出离轮回的一种必要性，然后呢对于这些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皈依乃至于空性啊等等的这个修法，就是说没有知道它的功德，没有知道它的巨大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办法体会说，哦，这些修法都是通过暇满人生作为所依的，而现在我已经拥有了能够修持这么殊胜教法的暇满人生。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头观的时候，哎，那就真实的知道了这个暇满这个一个是的确难得，第二个呢既然难得了，那么这么珍贵，我就是对于修持这个最殊胜的法，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所依，所以说他就会很欢喜啊。因为他就是说，如果你善巧的使用这个暇满人生，就意味着你可以为永远离开这个轮回、永远离开这个轮回模式的很多很多的一种修行呢，就在暇满人生上面完完全全就可以落实。所以说后面的法，如果你了知的越多越深，对于前面的法的一种领悟啊，它有的时候就会越不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的法它对前面的法呢，它会是有一种补充的。前面的法当然对后面的法呢，它是一个基础。反正我们就是说，这个法四个加行之间相互之间都有，它都有关联的啊，都有关联的。只不过我们要反复去学，学完之后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他的全盘的教育了之后呢，他在修每个教育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其他的三个修法来对他做一种补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观修的这个他就会更充实。那我们观修的时候呢，因为联系到了其他的一种这个修法的内容的缘故呢，我们修起来的话就是更容易相应。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暇满难得的，我们已经学了。但我们还要不断的观想。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寿命无常。 那么寿命无常呢，就分了这个几个问题啊。前面就讲到了这个观想气世界，整个气世界 无常啊，通过观想外界气世界的无常来，就说是触动对自己的寿命的一种无常。前面讲了，就是说这个侠曼的难得呢，侠曼人生它是很难得的，但是呢，这个侠曼这么难得的人生，能够做这么大利益的这个人生，他其实会死亡的，而且这个死亡的时间是不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实的是了知的无常的话，那么对于这么好的法我们就不愿意再拖延了。为什么要拖延呢？因为这么好的法我是没有很多时间，我是没有很多时间去拖延它的。如果一旦拖延之后，一旦错失之后，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还有第二次的这个得到人生修持这个善法的机会了。是这样，所以进一步的就修无常呢，可以让我们鞭策我们清净起来啊，就是对治我们的一种懈怠，对治我们的懒惰的话，这个无常的修法它是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紧迫感啊，还有一个紧迫感。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紧迫感之后呢，我们就一旦想起了无常啊，就觉得如果我用这样的侠满人生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到来，死亡到来之后呢，我如果没有做死亡有益的事情，那么就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叫反复的通过观无常来让鞭策自己精进啊，变成自己放下对今生当中的没有必要的一种执着。那么前面就是观修的这个气世界无常，然后总的有情界无常，然后前面也观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些这个高僧大德啊等等佛世尊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这些这个圣者们呢，他们是无常的。今天我们修叫观想第四，学习第四个呢是思维世间尊主是无常。那么就是说是思维世间尊主，世间尊主呢就是说在整个世间当中，只要没有离开轮回的这些世间的一些尊主，世间的尊主呢，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是无色界呢，他不所谓无所谓什么尊不尊主的，因为他没有色法的身体，实际上就安住在各自的禅定当中，他也没有王国啊，没有他这个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无色界当中的没有一个无色界的天界的一种地盘啊，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啊、眷属啊等等，所以说无色界它不存在这些这些尊主的问题。那么，但是在就是说色界，色界以下的欲界啊，就欲界天呐、还有就欲界的这个人呐、等等啊，乃至于就是说旁僧呐、乃至于是阎罗界啊，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尊主，是这样。那么在得到各自尊主的位置的时候啊，都有不同的一种所谓的功德啊，展示的功德，还有权威啊，还有一些这个能力啊等等。那么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一般来说啊，都是一般的人都比较向往的啊，都是比较向往的。所以说就我们就知道说，如果得到了这些尊主的果位，得到这样一个位置呢，我们就会就说是这个有一些特权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就过得更幸福，我们自己呢就说好像就是说更有能力。所以说基本上很多友情啊，他对于这个世间的尊主，他都会有一种羡慕心，都会有一种向往之心。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在向往羡慕同时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忽略掉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尊主它也是无常的，所以说我们羡慕它也没有什么用啊。就是说是大圣上师也好，还有华智末切传里面讲的也好，经常讲，其实呢就是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这些世间的这个高位对于这样一种世间尊主的位置啊，还有很多有钱的人，还有很多就是说长得好看的人等等，没有什么羡慕心。为什么没有什么羡慕心呢？因为就内心当中升起的无常观，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啊，都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所以知道无常之后呢，就知道虽然暂时它是这样的，但是究竟来讲，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样一种状态它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它一定会丢失掉。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得到又丢失，得到又丢失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它就是让我们一个厌离的地方。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是为了这样一种得到要会丢失，最终会丢失的这样一种所谓世间尊主的果位，然后呢把自己的侠满人生用在这个上面追求这方面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世间尊主呢，第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羡慕的追求的这些呢是没有用的。还有就是说是即便是这些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功德这么圆满的人，他也会死亡，所以他这个死亡呢是平等的。前面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气世界和我们这些气世界的无常，通过气世界的无常来知道我们这个有情界，我们自己的寿命也是无常的。所以说他那个理念呢，主要就是说气世界和有情界平等都是无常 啊，只不过呢，气世界叫无常，我们叫死亡，是这样，但都可以叫无常。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总个有情，整个有情界和我的死亡是平等的。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会知道呢，就是说是佛菩萨啊，佛菩萨们圣者和这个凡夫人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显现无常呢也是平等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是世间尊主和老百姓啊这一方面的死亡呢也是平等的。不管我现在是不是在高位上面，我现在是一个一般的人，还是说我现在是有一个小官，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世间尊主和一般的人一般的眷属他也是无常的，他这个无常是平等的。没有就是说哎，我得到了这个世间尊主了我就不会死，这个情况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很细致很细微的帮助我们分析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呢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追求的啊，这些呢它也是无常的本性，也不会说哎，因为就是很穷的人他死得快，然后就是说世间尊主呢他不会死，他这里面的确有时候有死得快死得慢的一种这个差别，但是呢都要死亡，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打破就是说会不会有人认为哦，世间尊主不会死，因为他们吃得好穿得好，或者说这些天人他不会死，他是长生不老的缘故。长生不老啊，就是说是他只不过是有些对于一般的寿命短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看不到他的一种，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世间上了，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还在世间上，所以说给我们的感觉他就说是不是长生不老，他就说只生不死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通过一般的人的这个眼光，当然分析不了他的死亡，看不到，我们的寿命太短暂了。所以说大家也向往长生不老，而在世间当中也有一些天人的确他的寿命很长，所以有的时候呢给我们的错觉啊，这些有些众生是长生不老的。但其实呢就是说是如果按照这个更有智慧他的一种这个在更有慧眼的人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佛的智慧眼呢，菩萨的智慧眼等等的观察的时候，或者说上面的天人观察下面的天人的时候，他们虽然认为自己的寿命很长，但其实呢在寿命更长的人看起来他们的寿命也是无常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通过佛的辩智的观，整个三界的友情啊全都是这个无常的自信啊，都是无常的自信，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这些这个我们就是说是知道这些这个朝生暮死的这些虫子，我们可以知道很轻易的就是说知道它的一生，它早上就是说是这个生了晚上死了，但是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觉得哦，他的生命很短暂，我们生命很长。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和天人的生命比较起来的时候，天人看我们就像朝生暮死一样，就这样的。哦，这个有情张三他生下来了，张三又死了，是这样，他就是短短的一生，很快就结束了。但我们觉得已经几十年、上百年，那但是在天人眼中，他们因为他们的寿命更长，所以说就是说是关待我们的寿命呢就很短暂的。那么就是说是四大天王天和三十三天比较，三十三天和夜幕天比较，越往上它的寿命越长，所以说这一方面它其实都是无常的。在这个寿命更就说是更长远的这些友情看起来的话，前面的这些呢都是这个无常。那么佛陀的智慧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说显现化身的佛陀，他在世间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世间当中存活八十多岁，那么存活八十多岁他没有这种按照前面的一种理论，刚才前面的公式呢，佛陀就没有办法去了知比他啊，就是比佛陀的寿命还长的天人的身份。但是这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说，佛陀他是辩智者，他虽然就是说在世间当中视现的这种生命八十几岁，但他的智慧的他辩智的智慧他可以周遍三世啊，他可以周遍三世，他可以知道一切的这种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一种这个事情的，通过佛陀的一种殊胜的智慧完全可以了知的。所以说就在经典当中告诉我们，虽然这些这个地势啊等等的天人的寿命很长，但是呢最终还是会死亡的。所谓的就是说让我们觉得不死的这种这个错觉啊，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寿命太短看不到他们的死亡而已，但其实他们还是要仍然会死亡。从这个方面呢就打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认为这些人会不会不死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啊，就彻底的打破我们会认为有一些不死。然后如果我们认为有些不死的话，我们还不会就是那么死心塌地的想要求解脱，我们还觉得呢哎，这个天人某某天人他不会死。那么现在如果我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升天的方法，找到一个长生不死的方法的话，那我就不用操心了呀。但是呢就通过佛的辩证告诉我们呢，即便我们所羡慕的这些所谓的长生不死的一些友情呢，其实呢还是只不过是相对来讲造了一些寿命比较长远的业 那么他还是要受这样一种死亡的自卑，还是会死亡。所以说呢，通过学习的界限问题呢，我们就就会打破认为是不是有一些世间尊主他是不会死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一切众生生而就是说是必死的这样一种，是不是就是说不周变呢？有一种这个有不周变的情况，这个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说彻底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友情包括世间尊主在内，它也是无常的，也会死亡的。那么世间当中呢，有些众生的这种众生本的一种这个可以说他们的一种这个需求不一样吧，他们的兴趣不一样。有些呢可能是喜欢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权利，有些是死权，喜欢寿命的长，有些呢可能是喜欢金钱等等。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在无常的整个完整的体系教育当中，告诉我们什么都是无常，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寿命也好，高位也好，还是说集聚也好，还是财富也好，还是这亲情感情也好，还是说什么什么也好，整个世界当中呢，它都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所以说就让我们打破对各式各样一种法的执着，说没必要去追求，你追求到之后最终还要放舍。如果你真正要想要得到安乐的话，那么你应该追求永远不离开的解脱的安乐。那么这个解脱的安乐，如果你一旦得到了，就永远得到了，是这样。所以说还是为了让我们观察无常呢，还是让我们就是说看破这些世间的假象，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间的假象所迷惑，然后就说是这个不知道真实意。那么如果当我们观察完这个真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修持这个能够获得殊胜解脱的一种殊胜法义了。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受达数劫，为得圆满的诸位天神和仙人也不能摆脱死亡。那么这个是总说，总说的话，这些就是说是世间尊主当中啊，世间尊主当中有很多种，那么也有天界的尊主、人间的尊主等等，有很多种。那么就是天界的尊主呢，首先说受达数劫，那么就是说这些天人呢，他们的这个寿命越往上，他们的寿命就说是这个越长，因为就是越往上呢，他们所造的善业也就越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最长的可以达这个好几个劫可以达好几个劫，是这样的。所以他寿命呢就非常长的，威德圆满。那么威德圆满呢，就是说是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四大天王天他的一种威德呢，就超胜这个人间的所有的受用，三三天的一种受用，他的天主的受用呢，就超越这样一种是四大天王天的受用，然后夜魔天的受用呢，超越三三天天人的受用、天王的受用等等。所以说，相对来讲，他们的威德是圆满的，他们的这个身体很高大，身体的发光，然后就是说可以有神通飞来飞去也就是说是这个衣食受用呢，都是这个圆满的，是这样不用操心的。而且呢，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修善法的缘故，本身身体也有一种威德力。那么就是说，有些事件当中啊，就是说威德有威德力的人，就是他的就是平常我们讲他有一种气质有一种气场或者有一种这样一种气势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人福报浅的人，反正到了那些就是说有些事件当中啊，有些可能显现成是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官位上面的，有些呢可能是有钱的，有些呢可能是有势力的。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有些时候呢，到他们跟前的时候啊，他就会觉得一种压迫感觉，就是说很畏惧。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威德这个也是一种威德，他内心当中有一种福德，有一种善根，他就可以镇住其他人他就可以有一种能力可以镇住其他人。其实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像好的也有，坏的也有，坏的就是一些黑社会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你走到他面前，他就有一种那种，不管怎么样，他现在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有一种威德力，他可以镇住一般的人一般的这些他的小弟或者其他的一些人他是有一种可以镇住的一种能力。还有一些就是高僧大德，他有一种威德力，他就说只要来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说自然而然就对他恭恭敬敬的，这个也是一种威德力。还有一些官员也是一种威德力，还有一些就是富人，他也是一种威德力。还有一些人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呢他就是还是一种威德力，只要他一出现的话其他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气势他慢慢就会被他所硬逼的，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天人的这个威德力是很大的天人威德力很大，所以说他这些天人如果一到了人间的话，基本上人间的人没有办法和他的威德相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威德威德圆满，是这样。所以这个威德圆满是也是来自于善法的修行 啊，来自于善法修行。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好像宝曼论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所谓的威德呢是六度当中呢好像是精进，如果就是说精神当中精进的话，它就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一种威力啊，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得到这样一种财富安忍啊，就是说是持戒呢得到升天，然后呢就是安忍得向好，精进得威力啊，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经常性的精进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威德啊，这个方面也有，或者有的时候经常帮助别人啊，或者说是这个放生啊护生啊，它也可以得到威德。还有一些时候呢，比如说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佛塔破败的佛塔，如果自己出资修，或者说然后就说这个佛塔去刷白漆啊等等，它也可以得到一些力量，得到很大的一种威力。这方面也有很多这样讲，塑佛像当然绝对是可以得到威力的一种正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威德圆满的这个诸位天神和仙人不能摆脱死亡。那么这些天神也好，这个仙人也好，他们也是不能够摆脱死亡的。暂时看起来寿命很长，威德很圆满，好像方方面面都是十全十美的。在我们的这些欲界的小老百姓面前呢，哦，他们这些不得了了，他们就是说是寿命也那么长，他们威德也这么圆满啊，我们就是崇拜的对象。但其实呢，就是他们也是要面临死亡的，他们在死亡的时候也是很悲惨的，也是很可怜的这样的。诸如梵天、第十天、遍入天、大自在天等世间尊主，可谓万寿无疆。他们可以驻留数劫，伟岸身躯高达一游旬及一文具，其身所拥有的光彩甚至比日月更胜一筹。可是他们也同样免不了一死。这个就是分别讲。那么分别说的时候呢，就打比喻讲，比如说这些梵天，梵天呢就说主要是初成天的天主。初成天的天主呢就是这个梵天之间的。第四天呢主要是三十三天的天主。其他的这个大自在天呢遍入天等等。但现在的话这个分别它都是属于欲界的一种这个天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遍入天大自，有些时候说大自在天是属于色究竟天的天主的说法也有。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不同的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遍入天啊、大自在天啊、梵天啊、第四，这个主要是在印度啊。印度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就说是这个他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最崇拜的几个天神，那么一个是梵天，一个第四天，还有遍入天和大自在天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最崇拜的。那么即便是就是说一般的印度的以及古代人最崇，现在也是很崇拜这些。那么就是说是佛教当中呢，当然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修持这个善业，他们可以转到这样一种这个梵天、第四天当中啊。对这样一种情况，对这个事实本身呢，佛法啊，佛陀也好，佛法当中啊，也是反正呢就客观上存在，我们也承认是这样的。有些这个梵天、第四遍入大自在天，它也是佛菩萨的化身，哎，佛菩萨的化身呢也有啊，是这样的。有些呢是通过业形成的，他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持善业，然后转成这个梵天、第四天。遍入天、自在天等等，有些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化现，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外道观变当中的大自在天呐、遍入天呐、这些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些大自在天、遍入天等等，他们是具有了一种恒常不变的自信、常一的等等的，是一切万法的造物主啊。这种赋予了这么多很多很多遍际条件的大自在天啊，就在中观当中经常破斥的这个呢是不存在，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加在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他们的一种大自在天的天神上面的。所以但是通过业力形成的有一定威力的这个大自在天存在，这个是一个天神，它存在。天神本身它不是造物主，大自在天本身不是造物主，大自在天本身也是无常的啊，它也不是恒常，也不是唯一的啊，是这样的。这种大自在天呢它有，但是呢外道观点当中所认为的那种造物主的这些大自在天、遍入天，这个是不很存在的，又是恒常，又是唯一，又是作者，要起作用，这方面呢有大自然不存在。所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梵天、第四、遍入大自在天等呢，就刚刚我们讲的这样，有些呢是属于善业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天神，它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它不是归处的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佛菩萨的化身的，这个也有，实际上他就说真实的我们可以作为顶礼处，可以作为归处，因为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大自在天等，但其实呢是观世音菩萨还是其他的佛啊等等的化身。那么对于这些呢我们可以皈依啊，可以念诵他们的咒语啊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造出来的，通过这个众生的遍际造出来的，赋予了他们很多这些周遍啊、恒常啊、唯一啊等等这些条件的，这些呢是不存在。 那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天人自信的这些世间尊主啊，他们也可以说是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寿命很长，他们可以留住数劫。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指他们就是说中途不夭折的情况。那么就中途会不会夭折呢，就是说在俱舍论当中讲呢，这个整个三界当中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北俱舍州它的寿命是定的，中间没有夭折的情况，其他的都有夭折的情况。所以说他们就是说如果它不夭折中间就是说不出现夭折的情况的话，他们可以留住数劫。然后呢就是说伟岸的身躯高大，一游巡和一文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们这个身体呢非常的高大，像这样我们就人间当中觉得是长了个2米1几啊，就觉得是非常高大了，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天人的身体啊，它都不是用这些米来计算的啊，不用公尺不用米来计算的，他们都是用文具和游巡来计算，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一个游巡呢大概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算的时候是800多米啊，900米将近1000米吧，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一个文具啊就是这么多。所以想想看呢，有一个人的身高好像四大天王天的身高好像是500米啊，以前我们学的时候是500米，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有些呢是属于很反正就是说100多米的200米的也有。就相当于就是说200米的身高，就像我们城市当中一栋大楼20-30层楼高的这么高的这样一种人，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天人。那么如果还是上500米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些就有些呢是就是说一个一文具就是1000米或者800米高的一个巨人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是一游巡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不同的观点，有的时候是8公里游巡的，还有就是说是16公里游巡的。8公里的话就是8000米了。那么8000米高了，这个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世界上的这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有些时候的身高呢可以高达这个一个游巡，非常高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很高大也有威德力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人在他面前呢就是说连蚂蚁都不如那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高大，就这么高大的，这么就圆满的，好像就是说又是很高然后就是说是也很富裕，有时很就长得很好看就是说是在人间我们现在讲这种超级高富帅的一种这个状态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呢他还是仍然还要死亡的是这样，还是要死亡。那么你拥有这么高，那么身体也拥有光彩而且就是说甚至比日月更胜一种。一般来讲的话，就日月它只是在须弥山的这个山腰，它的须弥山的山腰运行的它就是只是照亮这样一种下面的四大部洲和这个小洲。山顶上不没有日月，它的光不往上照。为什么光不往上照呢？因为天人呢自己有光明，天人自己会放光，所以说呢就不需要日月的照明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天人的这些身体上所发的光明呢比日月更胜一筹。即便是这样这么圆满的就说是这个让众生这么羡慕的这样一种天人，这个世间的尊主他们还是免不了一死。功德藏中说凡地自在转轮王，无法摆脱世主国。那么这个功德藏呢，自悲观尊者所造的这个功德藏。那么在这功德藏当中讲的这个梵地，梵就是梵天，地就是第四天，自在就是大自在天，还有就是说世间的这些转轮王有四等有金轮王，他是统摄四大部洲，银轮王统摄三大部洲。铜人王呢统摄两大部洲，铁人王呢统治一个南瞻部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世间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转轮王无法摆脱始祖魔，他们呢也还是要死亡的仍然是摆脱不了始祖的一种这个始祖的一种就是说是始祖魔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伤害，仍然要死亡。再者具足五种神通的天人及仙人，虽然依靠神变的威力可逍遥自在畅行空中，但是到了最后他们也无法逾越死亡的命运。那么就是说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呢，有些天人和仙人呢他是具有五种神通的他也有天眼通看到就是说我们根本看不到的很远的很细的，或是说是有阻隔的这些我们现在的肉眼功能非常有限，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太远看不到，太细的看不到， 然后如果有主障的话，就是说有墙壁等挡住的话也看不到。天眼通它就不受这些局限，那它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天耳通还有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什么呢，还有这个神足通啊，还有这个宿命通啊，就是这些方面啊，就象征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心通。那么就是说这些神通啊，就具有五种神通的啊，这些就是说是天人还有仙人，他们可以就是说飞来飞去，可以通过这个神变威力呢，可以逍遥自在的在空中啊，这样一种这个畅行无阻。但是呢，即便有这样能力的啊，就是说五通仙，到了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逾越死亡的命运，只不过他们有某种功能。啊，他们通过前世的业呢，得到某种功能，但这种功能本身和这样一种这个就不死呢，它没有挂钩的，因为这些功能它并不是真实的让自己不死的一种因缘，只不过呢，它是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它因为通过修行的一些特殊的能力，或者说有些前世的一种业力，它自己在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身份的时候，得到了这种功能而已。说得到这个功能，它可以依靠这个功能。啊，通过把自己的五蕴的身体在空中飞来飞去，可以穿墙，可以做很多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呢没办法让他们不死亡，也没办法摆脱死亡的命运。所以说，即便我们就是修行佛法的时候，我们追求我要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天眼啊，得到天耳啊，这些还是没有用的。一方面来讲，这些修法不太容易得到，一方面得到了之后呢，反正就是说对我们。解脱生死没有用，一旦你死亡之后呢，你辛辛苦苦得修来的功能呢，也会就是说是丢失掉的。对自己就是说摆脱死亡的一种部位本身没有什么帮助，是这样。最后还是要死亡。引用一个校正说明呢，解忧疏云，大仙具五通，能行于虚空，然而却不能异于无始处。那么这些大仙呢，这些五通仙人，那具足五通。能够自由自在的飞行于虚空当中，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五通仙不能够用他的神通一语就飞到没有不会死亡的地方，你能够飞到一个不死的地方吗？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就一个不死的地方是没有的。虽然就有些时候说，哦，某某村庄好像就是某某地方多少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死亡的情况。不会没出现死亡的情况不等于就是你到这儿不死，是这样的。只不过可能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因缘，反正就是说这里面没有出现死亡的现象，不出现死亡的现象不等于就是说哇一定要那儿去我就不会死反正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不会出现死亡的这个现象，但是你要死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到这儿是待不住的。那么有些地方也是说我这个地方多少年没有出现过死亡一二百年没有出现死亡这个似乎好像给人的错觉好像是这个地方可以不死，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不死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也真的好了。但是到了地方的人呢如果他自己真的要死亡到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地方本身不能够保证人不死，这个地方没有出现过死亡，但是不能保证就是说我们就可以让自己不死亡，到这个地方让自己不死，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一语无始之处你虽然有神通，你可以飞来飞去，可以飞得很快，但是你飞不是三界，飞不是轮回是这样的。三界轮回是自己的业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一个真正的界限一个就是我使劲练的就是飞得快，我那里久，我一直飞就可以飞出这样一种三界了，这个情况是没有的。这个三界是我们的习气形成的，只要你的心中的这个你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三界的因不断的话，你通过怎么样练，你就苦练你的神通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是把神通练到最高级之后你可以飞到一个不死的地方，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极乐世界可以不死，但是极乐世界呢，它就是说必须要你修持这样一种极乐世界的因，如果你没有修持这样极乐世界的因的话，就是单单通过修持世间的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是不会的，那不会就得到了实现。其实实际上是你超越轮回了，超越轮回之后呢，也不是整个三界当中的一个不死之处，这样。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讲了就是说，即便是有些仙人的一些威德圆满寿命很长，有具有光明，然后他就说是身高也很高，这些人呢也会死。有神通的人，可以飞行自在的在空中畅游的人，他也会死。这方面呢，都是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呢，其实都会死亡的。 我们要仔细思维，思维之后呢，第一个呢，我们对于这些啊所谓的一些啊暂时性的这些圆满呢，我们也不会有羡慕之心。第二个呢，我们彻底打消了，就说是这个超越我们境界之外的，我们幻想有一种仙人，有一种天人，他们通过修持某种法术之后呢，可以不死。那么这种幻想呢，通过观修这一段的内容就可以完全可以打破。啊，这种幻想呢，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所以你不管想要用什么方法达到长生不死的一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的智慧眼早就已经观察到了，就说是这个地势梵天呢，这些呢都会要死亡。在这个人类世界也是一样，财富力强高居于首的所有转轮王，以及印度圣地的众晋王，沿袭下来的统治南瞻部洲不可思议的君主，还有三巴拉王和37赞札王等印度东西方地位显赫、财产丰厚、为数不少的国王，虽然曾经纷纷降临于世，可是如今都已成了辉煌的历史。那么这个呢，开始讲完了这个天人的尊主，再讲人间的尊主。人间的尊主呢，首先讲印度，因为这个佛法呢，它也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所以说呢，有时候呢，还是首先讲一下印度的一种这个国君的情况。印度当然它作为一个古国啊，一个文明古国的话，它历史是非常长的哦，它历史很长，所以说它在这个历史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国王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国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财富力强高居于首。首先呢讲这个转轮王，转轮王呢刚刚讲到了有四等转轮王啊。对于第一等转轮王就是金轮王，金轮王他是统摄四大部洲，他有轮王七宝啊，他有轮王七宝，轮王七宝运作起来之后呢，相当于他自己不用勤作，不用勤奋，轮王七宝运作，他所有的事情基本上就可以承办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通过修持一种殊胜的一种善根，平时我们就讲，如果你恭恭敬敬的在佛塔佛像面前顶礼，顶一个礼的话，就是说是你身体的一种所压的一种范围，从现在的大地乃至于往下走金刚地基之间的所有的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次做金轮王的一种这个转轮王的一种这个一个数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还不止，还要超远远超胜。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金轮王他也是通过修持了这样一种善法，修持了善法之后呢，他可以得到如是的一种这个转轮王的果位。所以他可以说是在整个时间当中，尤其是金轮王，他不用操心啊，他就是说绝对是可以让他的臣民呢安住在十三业道，他做很多的善业，但是他还是会死亡的啊，仍然会死亡，是这样的。然后就像我们就是说很熟悉的这些这个我主转轮王，我主转轮王他已经统治四大部洲，也后面往上又统治了这样一种这个四大天王天界，而且到了33天也和又和这样一种第十天王平起平坐，还不满足，还想就是说是篡位，还想就独霸33天的时候，升起一念恶心，最后呢就从天界掉到南瞻部洲啊，最后就说了一个偈颂就死了。像在那就觉啊，他就说这不能过于的贪心。太过于贪心之后呢，就是说就会变成像我一样下场。反正就是说他都会死，只不过有些转轮王可能死得比较平和，有的转轮王呢可能死得比较悲惨，就像刚刚所讲的这个我主转轮王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呢，还是都会死亡的。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些转轮王之外呢，印度圣地呢，就是说第一个从很多佛教史当中所讲到的，有了这个人类。啊，有了人类之后，逐渐就是说人们从光阴天下来了啊，就是说地球前面我们讲了，它是无常的，这整个世界毁灭了，毁灭之后呢，逐渐形成，又重新形成，形成之后呢，首先是七世界形成，然后人这个众生呢，它是从这个二禅天开始这个下到一禅天，又然后呢就慢慢就开始又下到这样一种这个，又下到这样一南瞻部洲啊等等的这个各地。那么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的受用啊都是很圆满啊，都不需要有这些种子啊，反正福报很圆满的。后来呢众生的贪欲心烦恼越来越重了，就开始出现一些自然道。自然道呢就是说出现他也贪心重了之后呢，大家就想要就是说是把这些自然道呢放到自己家里去，不用天天跑去踩这个自然道。慢慢就形成了房屋啊仓库啊，然后就开始划田，分割田地之后又出现了偷盗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就开始觉得，哎，有必要，啊，就是说是雇一个人，哎，雇一个人来帮助看守 这样一种稻田，他就开始选举谁的稻德好，就把他选出来啊，就说是这个做公仆。那个时候是真实意义的公仆，就是帮助大家，帮助大家就说是看管粮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给他取一个叫王啊，叫王。所以说就是说最早的王呢其实是公仆，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些是公仆呢，的确可能还是有这个意思吧。反正那个时候的一种这个国王呢就是个公仆，而且就是说他当这个国王推举出来之后呢，每一家人给他六分之一的财富，每家人给他六分之一，就雇他，雇这个人让他来当国王，然后呢那就说是这个协调啊、或者是看管或者协调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第一代王，就是仲敬王，他一个很有道德的一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是众人都恭敬的，就叫仲敬王。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王了，有王之后呢逐渐逐渐延续下来的啊，但后面的话这个王的权力就越来越大了。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家人出六分之一的稻谷，然后呢就是雇他啊当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啊，就是相当于把他雇了之后当公仆，当大家的一种仆人一样。那后来就是说他的这个权力越来越大，最后就演变成了一种一种君主一样，独裁的君主的一种这个本体了。所以从仲敬王沿袭下来统治南瞻部洲不可思议的君主很多，还有呢三巴拉王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有曾经有著名的三巴拉王，还有三十七战杂文等等，印度的东西方地位显赫的财产丰富啊，为数不少的国王。那么这些以前的国王呢，这些财富啊，的确还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富饶的，很多很多，不是钱财的非常多，是这样的。因为他第一个来讲的话，他有权利嘛，他自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国家当中的，他通过他的特权，可国家当中呢可以收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赋税啊，这方面也有，还有他本身也有福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国王虽然曾经纷纷降临于世，但是现在的都已经变成历史了。有些人有些呢在历史当中有记载，有些呢历史当中根本没有记载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这些国王呢一代一代的出世，在当他自己在位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权力很高或者很了不起，或者就说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不管再怎么样，他只要他的这个业已尽之后呢，他就会死亡。然后死亡之后呢，其他的他儿子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人呢就开始这个接替他当国王啊，觉得大家老百姓觉得不合适的话，他们就会起来反抗，造反之后重新再就选出或者就推举出一个国王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反正这些世界当中有权有势的国王呢，他也会最终会死亡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印度的情况，古代是这样的，那现代的也是这样的。反正不管怎么样，现在可能是都变成总统啊，变成这些了，反正这些还是仍然会死亡的。那么这个方面从印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西藏的角度来讲，在西藏雪域，自从除盖章菩萨的化身国王夜池占卜以来，也出世了天作七王、地贤六王、中德八王、初赞五王、幸福十三代、极乐五代等，现在都也不复存在。那么在这个西藏呢，第一个国王呢，就说除盖章菩萨的化身这个大人上师的一种讲解当中呢，这个讲的比较清楚了。他以前的话也算是一种印度过来的，然后呢他因为身相怪异，所以被驱逐了，逐渐就到了这个藏地。到藏地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当地的人呢把他奉为国王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叫这个坚座王。这个是这个他是除盖藏菩萨的一种化身啊，也是占卜。从这个以来呢，出现了很多国王，有天座七王。天座七王的这个天呢当时上这些解释了，主要是在七个国王呢死了之后啊，都是升天的啊，就在地上没有这样一种坟墓。地贤七王呢，就是说地贤六王呢主要是埋在地里面的。中德呢主要是水里面的啊，死了之后埋在水中的这样的。初赞五王呢就是说都带赞的名字的，有这个五个。然后呢就是说幸福十三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啊，有十三代，还有极乐五代，佛法很兴盛的时候极乐五代。那么一直到什么呢，就是说藏地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国王，他的王统呢就说是赤了八经过了之后呢，就是朗达玛。朗达玛国王他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整个西藏他还是属于比较完整的，还是就是说有这个王族统治。然后后来呢就说什么呢，后来就说朗达玛被这个菩萨刺杀了嘛啊，被这个就是说那种贝吉多吉刺杀之后呢，基本上来讲，从他的这个西藏的王统的角度来讲，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再存在了。当然小国王还有，但是呢就真正的一种大的国王就没有，有这样说的。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也是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有 有记载啊、然后呢就做了各式各样一种事情，有些呢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有些呢是做了好的事情，啊，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呢也是不复存在了，只是在历史当中有些记载而已。那么这些国王呢也会死。然后呢就是说观音菩萨的化身法王中藏干布在世期间，依靠幻化的军队征服了上至尼泊尔下至中国的大片领域。那么这个呢就是介绍一些啊，就是说是能力比较大的西藏的一种国王。西藏国王第一个能力很大就是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当然一方面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哦。啊，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是这个修了一些寺院啊，佛法在西藏的话就是说奠基呢基本上是从这个松赞干布开始。修一些正知识啊正觉识啊，然后引请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佛的佛像到西藏啊等等。反正那个时候逐渐有了这个佛正法的开端。所以他自己呢在世间上面依靠幻化的军队也是征服了就是说是上到尼泊尔和下到中国的很多很多的领域。他像在那话就占领了很多的领土。他也是威德力很大是这样的。然后呢文殊菩萨的化身天子赤松德赞在位期间也统辖了南瞻部洲三分之二的领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松赞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呢，从佛法层面来讲的话，引起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金明顿师、引起南方大师啊布玛木扎等等，像这样的话开始真实的把这个佛法在西藏就是说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建立起来了，开始弘扬了真正的正法。前面他只是这个松赞干布的时候主要是修心庙，然后是翻译 一点点的这样一种经序，真正的僧团呢佛法的弘扬还没开始。后来呢赤松德赞期间就开始大规模的弘扬。那么从他自己的一种政绩来讲的话，就是统治了南瞻部洲三分之二的领地。南瞻部洲呢就是很多这个讲的，有时候南瞻部洲就是整个地球，其实南瞻部洲呢就是指印度而言的，是这样的。三分之二领地呢可能就说是这个比较大吧，真正是不是三分之二呢，有些时候呢也是有些这个也有不同观点，是这样的。法王赤巴金时期在印度恒河岸边树立起一块铁碑，作为印度与西藏界限的标志。那么就是说赤巴金呢是属于金刚手菩萨的化身。那么就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呢，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推广佛法，非常恭敬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人僧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自己在位期间呢，在佛法上面当然还是继续的推广佛法，然后在这个世间的这些政绩方面的话，在印度恒河岸边树立一块铁碑，那就他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界限呢，他这个当时这个藏地的一种国土面积还是非常大，他已经在这个往西的话在印度的恒河岸边竖一块铁碑。那么如果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其实印度恒河呢它就是说离现在的一种还是很远的啊，离现在我们就是说西藏边境还是很远的，实际上它的一种范围呢可以达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么竖一块铁碑作为印度和西藏界限的标志，就相当于恒河就相当于一条界河一样，然后就说是这边是西藏那边就是印度了，就所以它的范围很大，而且它也收服了印度、中国、格萨、达苏等许多国家作为附属国。从此之后每逢新年宴会，各国使臣需要在同一天内聚会拉萨城举行献礼进贡等等仪式。那么这个方面呢它也是就说是这个它的威德力啊也是非常大，就说是让把很多国家呢作为这个附属国家向它进贡的，是这样的。当然进贡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为了其他的国家呢就说为了这个怀柔政策的话就给他给一些国家进贡的也有。有些时候呢就的确是征服了之后呢必须要进贡的也有，是这样的。那不管无论如何呢，就是反正在新年宴会的时候呢各国使臣需要在一天当中在拉萨集会，然后进行这个献礼进贡等等的仪式。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三位国王啊也对世间和这个佛法它的一种贡献很大的三护主的化身的国王的功绩呢做了一些这个描绘。然后下面就是说尽管他们曾经拥有如此威力，然而现在这些也都成了历史记载，除此之外无有任何留存下来。他们虽然也有这么大的威力啊，也说菩萨的化身，但是呢就是说是现在这些呢也已经早过了，他们已经早就去世了。他们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功绩呢只是在史书上面有记载啊，一些西藏的王统记啊，还有一些 就说是白石啊等等，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历史当中呢也有些记载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就说是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从这个藏地的角度来讲。然后如果就是说我们再从这个中国啊，从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汉地来讲的话，那么从汉地来讲的话，就是安利的时候，那么就说是这个以前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了不起的这些国王，像这些这个有些说是传说当中的三皇五帝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商朝的这些皇帝啊，还有周朝的这些皇帝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秦朝秦始皇啊等等，还有这些汉武帝啊，还有后面再往后的时候的这些啊，还有这些唐朝的这些君主，英明的君主也好，还有就是明朝宋朝啊等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国王，非常非常多的国王，看起来的话也是很有能力，而且就是说不管是从他们自己的一种能力，还是说征服外面的能力啊，还有保家卫国等等，反正都是有很大能力很多财力的这样国王。但是现在看起来也是只是历史当中有存在，除了历史当中存在之外都已经死了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就是说是这个国外的这些也是一样的嘛，不管是说这个罗马大帝也好，还是说拿破仑也好，还是说什么也好，反正呢就是说历史当中曾经存在过，但是也都各式各样的方式都死了，死完之后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记载，除了这个之外呢什么都找不到了啊。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我们要就是观察啊，就是仔细的去观修观察，观察完之后就知道哦，其实呢世间的尊主他也只不过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业力成为了世间尊主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连这个世间尊主的位置本身没办法抵挡死亡，抵挡不了死亡啊。如果就是说世间的尊主可以抵挡死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追求这个世间尊主啊，但是呢，就是这些世间尊主其实呢，在位，有些很长，有些很短，但不管怎么样了，反正最后还是都死了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个世间尊主本身呢，也没办法抵挡死亡。如果思维如果思维上述的道理，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住房、受用、眷属、权势等，自以为是何等何等的优越。但与以上诸位先贤比较起来，简直就成了风草一样。这样的世间玉庙又有什么恒常性、稳固性可言呢？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视为以前的这些国王，他们的威德、他们的一种财富、他们的收用啊，甚至于就是说转轮王的财富收用、天人啊他尊主的这个财富收用，和他们一比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牢牢执着的、我们放不下的。我们拥有的这些所谓的住房，你的住房就说是你三层楼的别墅也好，还是说你的住房是你二百平米的这个房子也好啊，或者怎么样的房子，还有你的这些受用啊，还有你有几个眷属啊，我手下有几个眷属，我手下有几十个上百个员工眷属，或者就我的权势啊，在这条街或者在这片区域当中好像没有人比也好，自以为是何等何等的优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后面还会讲啊，我们觉得现在拥有了一点点的受用住房，然后以这个产生一些傲慢心的话，其实呢就是一种目光短浅，或者就是说没见过世面的一种表现，都没有想过就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些受用呢远远超生我们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自以为是何等何等的优越，我们觉得这个很优越，然后自己得不到的时候呢也非常想要去追求。但是呢就是我们想一下，如果和以上的这些先贤比较起来，简直成了风潮。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房屋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房屋呢，装修的非常豪华的房屋呢，其实真正的和这些以前的一些皇宫啊这些建筑比较起来，就像这个蜜蜂筑的巢穴一样，蜂巢一样其实呢就是说是很简陋的你这个一个蜂巢没办法，就像一个蜂巢没办法和一个高楼大厦相比。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房屋和以前的这些国王的这些房屋比较起来没法比的，不要说和天界的这些房屋相比，即便就是说以前的这些皇帝他们自己所修的宫殿，有的时候我们也去看这些以前国王住的地方，中国去看这些故宫就看一些其他地方，还有在印度的时候就看一些这些红堡我们去看这些就是国王以前国王住的红堡那些就是说是这个宫殿很大其实呢有些时候一些导游告诉我们说这些每个柱子上每一个什么上面都是以前都是镶的是钻石我们说这么大的地方全都镶满了钻石是全部都是镶满了钻石我们就想不到这些他就是本来这个房子都是修得非常的漂亮的，还而且这个每一个柱头上面每一个这样一种墙上面 这窟窿眼上面，你看他说这些窟窿眼上面以前全都是钻石，全都是钻石啊、宝石啊、红宝石啊、蓝宝石啊，都是这些。后来英国人来了之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撬走了，是这样的，有这样说的。所以说，有些人看到说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宝石，那多富裕。所以说，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想一想，看一看这些情况之后，再看一下回头看一下自己所资助的这些东西呢，的确就是不值一比，是这样。所以说，曾经富裕过，这些人呢曾经富裕，但现在又怎么样呢？还是该死就死了。这些东西用了这么多的一种装饰起来的东西，最后的话就是说是你死了之后。慢慢传下来还是被别人撬走了撬走了人呢觉得我拥有了这么多财富他死了之后呢这些钻石啊宝贝又归别人了反正就是说这些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去追求但很多时候都追求不到即便追求到了总有一天呢还是要放弃的如果我们在放弃的时候很执着很大的话我们放弃在死亡的时候放弃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个很痛苦的状态呢也会成为一种继续流转的因是这样的这样的世间妙玉世间玉妙又有什么恒长性稳固性可言呢所以整个世间的玉妙啊没有什么恒长稳固寿命来讲没有什么稳固我们再就是说是可怜的寿命的这些存在期间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什么可靠没有什么稳固所以说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把这些主要的精力时间呢用在追求这些东西上面即便是说你成了一国之君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但是现在来讲整个世界当中基本上也没有这样所谓的国王了基本上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即便有的话你能够就是把所有东西归你一个人所有你造出了很好的宫殿你用就说是最好的食物穿最好的衣服最好的交通工具出行但是呢你还是要死死了之后呢这些东西都不再是你的了所以说你辛辛苦苦得到了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没有用何况是说一般的人也根本得不到这些东西就很多时候都是处在一种妄想当中妄念当中没办法就是说是用自己的非常可贵的有限的生命去修持殊胜的正法下面就是说我们应当深思并观修以上的道理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应该深深的思维啊观修以上的道理把这些问题呢观想好吃透就这个思维世间尊主观无常和我的修行有什么样一种作用和有什么关联和我的修行有什么关联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观点因为我们执着这些东西我们很执着这些东西所以说第一个呢如果我们执着以后我要得到这些东西我要得到一个第四天王我以后要成转人王以后要成某某国王那么就是我们要想你得到又怎么样得到了就是说这里面所讲的你除了最后剩一个历史一个传记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呢是在当地高位的时候也非常容易造业非常容易造恶业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是有集权的他自己有很大的权力所以说也很容易造恶业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就是说是这个是一方面呢就是说当国王就成为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即便你羡慕这些呢就他也是这个无常的而且也会造很多这个罪业然后呢就是说在思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话有限的生命追求这些东西呢追求到最后也没什么用反正最后来讲还是会这个抛弃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他们反正也会死我们如果对这些王位对这些受用有很高的兴趣要追求的话也会想得到的话这些会死的如果我们对就是精神当中富裕精神当中这些东西很有兴趣的我们也会想反正你追求到了精神当中还是会死死了之后的这些东西没什么用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白白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暇满浪费很多时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要观想得到了当然就是说对于作为一个一般人来讲你说没有兴趣如果你的修行还没有上去的话你说没有兴趣这个不可能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了又怎么样最后拥有了又怎么样最后还是一个轮回一个轮回的话就是说周而复始你现在的话就是说得到了又抛弃抛弃又得到这个模式本身是一个让人厌离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得到之后呢永远不会抛弃的话这个可以就值得我去追求但关键就是说你得到之后呢最后还是不是归你的不是真的得只是暂时的暂时的借用而已最后还是要还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寿命无常你看这么多的拥有这些就好东西的人的寿命有些是寿命很长的有些寿命呢就是说是很短的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他们也会死亡即便我成了这些这样的人我还是会死亡的那么死亡到来了之后用什么来抵挡死亡的痛苦呢四大分离的痛苦死亡到来的痛苦死后的痛苦恐怖等等用什么来抵挡呢 所以说好好的思维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这些呢逐渐逐渐就没有兴趣了，就要想得越细越好，越细。有时候有的时候大概想一下，我反正对这些没有兴趣，我对国王没有兴趣，我对王位没兴趣。但是有些时候呢，王位得到王位，得到转轮王，得到这些就是说很富裕的世间尊主之后的那些细节的有些享受，可能是我们喜欢的，细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钱财有些就是说其他的东西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仔细想，想得很细致啊。每一个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都是无常的，没有恒常稳固性的。真正恒常稳固性的就是解脱。所以说就是说我不要用这样一种有限的生命去追求这样一种这个没有稳固不恒常的东西，得到还造罪业的东西，没有必要。如此一来，我就是在这个心态当中流转了现在，现在还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得。那么如果现在我还去追求的话，以后在若干劫当中仍然还会重复这个模式，仍然解脱不了。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点想要解脱的心念，遇到了这样能够让我解脱的正法，我就应该好好的抓住这个法，然后就是在这个法上面反复去观，反复去观，把这个正法成为我所追求的一个着重追求的一个目标，是这样。所以说我现在对于这个修行佛法方面，对有些道友来讲要非常的执着，极其的执着。虽然就是说高级教法当中说我们不要执着，但是呢现在我们显然还没到达那么高的高度。所以如果就是说是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说不要执着这些不要执着这些，很可能就对整个佛法的修学就放弃了。我们就开始真正开始追求了一些开始执着了一些以前的东西，因为那些执着的我们现在内心当中那些习气呢，都是我们无始以来追求的东西，它根深蒂固的。只要你放松了对佛法的追求，肯定会走回头路去追求那些就是世间办法的东西的。所以说我们要刻意的观想，这个就是说观察修就是在观察出离心的时候，它就是要历历观修，反复刻意的观修，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去修禅定，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去修寂止，啥都不修，啥都不想。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你所有能够开动的这些都开动起来，然后就相应这个法义很深很细很广大的去思考这些东西的确没有用，然后就观想之后呢，这个观想的法义越来越深刻，然后自己才知道的确是当做这些没有用，这些都是无常的，这些都要抛弃的。真正有用的就是修行正法，这个时候观念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强烈。所以慢慢慢慢呢，就通过这样的观修放弃今生的单着了，真正开始就是说用这样一种有限的生命修持这个临时有用的这个正法，而且所修的正法呢是不单着世间八法的修的正法，那这个时候他的修正法的质量就会很高，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思维世间尊主修无常和我们现在寿命无常之间的一种关联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